天气比较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一同献上感谢，我们每一个人心向你都是打开的。主啊，你除去一切的拦阻，主你让我们和你之间没有隔膜，让我们因为常常享受主的同在就充满喜乐。主你的灵将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主我们有了你的爱，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有了你自己，我们就丰富。主啊，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但是也求你使我们心灵感受到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使你的话贤为大，贤为宝贵，让我们真是感受到主的旨意是可喜悦的，不但是对我们是一种的规范。求主使我们不是觉得受压制，不是在不得已之下才遵守主的话，让我们爱慕主的话，让我们以主为乐，也以主的道为乐。主啊，我们把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奉献在你手中，我们愿意聚集在一起向你举目，也就是向山举目。我们知道帮助我们的是耶和华。主啊，求你给我们身体心灵的力量，让我们中间因为一天的劳碌的工作而感觉疲倦的，求主你特别加力量，你让我们心灵活泼，思想活泼，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你做我们的老师，求主使我们清心得见主面，反映在主的话语中，在主的话中清楚看见主自己的形容。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到我们的讲义的第八页，请翻到第八页。我们继续的看使徒约翰他的爱的叮咛，这是他的心脉的跳动。 The heart beat of the Apostle John， 他的心灵的那个脉搏，在他的对主的爱和对主的敏感里面发出来，向基督徒发出慈爱的呼声。这些都是出于他的负担，爱的负担。他发出这些呼声来，让属神的人能够心灵的深处体会到这些话语背后和里面神的爱。这约翰成了神的爱的一个出口，神的爱经过他的心这样的流露出来，进到信徒的耳中、心中、生命中。我们已经看过了五方面的呼声，今天我们再看这个 F 第六方面荣耀的盼望。在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这个弟兄啊旁边有几个点表示原文，这是亲爱的啊 Beloved。 在这个慈爱的称呼下面提到什么信息呢？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在这里，约翰提到基督徒的荣耀的盼望，就是主的再来。在主再来的时候，有一件非常宝贵的事要发生，那就是我们与他面对面，以至于改变形象，像他。我们在心灵上见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改变。我们在我们的眼中看见复活的主带着他复活的身体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合在一起呢，就是说凡见到神的人一定改变。有人做见证说，我真是遇见主了，我改变了。在英国的弟兄姊妹，美国的弟兄姊妹常常说 I'll never be the same after I've seen the Lord， 我看见了主了，所以以后改变了，不同了。在圣经里我们看见，凡是在异象中看见神的人都改变了。我们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凡是看见主的都因为这个宝贵的经验而生命改变。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看见了主，我们的灵性就改变。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的眼睛看见复活的主，带着他复活的身体降临，我们与他面对面，看见他复活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也改变。所以我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着重的讲，见主的必改变，心灵见主，心灵改变，眼睛看见主，身体改变。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有一天我们要得见主的真体。刚才我提到主将来再来的时候，不是无形的，不是，他带着一个可见可看见的身体，就是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的主啊，他道成肉身，他永远带着他那一个这个身体，在复活以前是肉身，在复活以后是复活的身体。他这个复活的身体和他的肉身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主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认得出来是主。将来我们见主还认得出来，他手中的钉痕我们还可以看得见，他肋旁的枪伤我们还可以看得见。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永远带着他纪念的身体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也变成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不受空间的限制，好像主复活以后不受空间的限制一样。当门徒因为害怕关了门聚会的时候，主就进到他们中间，不受那个墙那个门的限制。那就是说复活的身体超越了空间的限制。当我们有那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也超越空间的限制，和主一样，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存在的状态。我们那个复活的身体是在纯物质和纯灵之间的一个存在的形态。神是纯粹的灵，所以我们不能看见它，我们永远不能看见神的真体，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主的真体。主的真体就是复活的身体。如果不是复活的身体，我们不可能看见主，因为主也是灵，他的这个本来的他的那个神 的存在的状态是无形无体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看见神的身体，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复活的主的身体，而且我们要像他，就是说我们也要有复活的身体，我们和主那个同在是超越空间的同在，那是一个新的同在的一个景况，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宝贵。好，这是我们的荣耀的主在将要再来这一个盼望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那就是第三节所说的，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的再来这个荣耀的盼望对我们有一个激励，对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功效作用，那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追求圣洁。既然将来我们要见主，我们要和他一样，我们要和他永远在一起，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过一个像主的生活。我们不是等到将来才向主，我们现在就开始学习向主。所以在这里有句话说，像他一样，特别提出来像他一样的那个内容就是洁净。如果将来我们向主，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开始学习向主呢？所以这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身上，这么灵性里面的作用，就是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追求圣洁，追求向主。好，这是第六个爱的呼声。第七个爱的慈爱的呼声在三章七节，小子们呐、这是一个慈爱的称呼，就是亲爱的孩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那么这个呼声里面的那个内容就是说，我们必须信仰和生活达成一片。在这里特别讲一句话说，不要被人诱惑。那么这句话叫我们体会到，这是指着异端说的。当时的那个罗斯底主义，或者说秘密的知识，或者说智慧主义，我们在上文已经看见了。Gnosticism 可以用三个中文的称呼翻译：秘知、秘密的知识，还有智慧，他们自称有特殊的智慧，还有把那个字的发音翻过来，罗斯底 Gnosticism。 这个异端里面有一个理论，上一次我提过了。这个理论说呢，因为属灵的和属物质的完全是划分为二，是互不关联的，属心灵的、属灵的都是好的，属物质的都是坏的。那么身体是属物质的，所以它会败坏，但是心灵是属灵的，所以它有另外一种的单独独立的存在。这种的二元论就是灵物的二元论，这一个 dualism 对他们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实际上的影响，就是说，既然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是两个独立的单位，互不影响，那么我们的身体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灵性。所以他们就到了一个放纵肉体的一个地步，这是非常的可惜的一件事。这是他们原来的最早有的基本的理论不是那样的意思，
而后来堕落，被人的软弱利用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很可惜，很可惜。他们当时就讲这个理论，所以跟从这个异端的人，他们可以自由地放纵身体的情欲，他们也来想诱惑基督徒。所以约翰针对这个异端的诱惑讲了这个提醒的话：亲爱的孩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我们有了一个义的心灵，我们也要配合一个义的生活，有义的信仰，有义的生命，有义的灵性，也有义的行为，义的身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诱惑或者说谎言，讲谎话，这个意思啊，在约翰一书里面提了六次，有六处的经文提到不要被人欺哄，也不要自欺，一定要把真相认清楚，了解清楚，掌握清楚，然后才不会被蒙蔽。我们看这六处的经文，在我们的讲义里面也提到，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这里提到谎话，怎么样的人是说谎话的人呢？就是单单口里说我们和神有团契有交通，但是事实上呢，在行为上却仍然在黑暗里行。口里说与神在光明中相交，事实上生活却在黑暗里行事为人，这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看第二处第八节，一章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有人认为自己没有罪，约翰说这个话也是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就是一般人，许多的没有信仰的人，许许多多人觉得自己没有罪，今天还是很一样，很多的人不肯说自己有罪。我们向他们传福音说人人都有罪，他们常常要反驳，他们不肯接纳，甚至于讨厌这样的信息。第二个历史的背景呢，就是又是异端的，异端也在说，那么我们的身体的罪不能造成我们灵性的罪，所以这个身体罪不要紧，因为身体要过去，我们的灵性才是永远，所以罪不要紧，那就等于没有罪，这是轻看罪的意思。犯罪不要紧，罪不是罪啊，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小题大做，这是他们的理论。所以约翰在这里说，如果一个人说他自己没有罪，把罪看清了，不晓得罪是得罪神，不晓得罪是叫人灭亡，便是自欺，自己欺哄自己。为什么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地步呢？那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下面一句说的，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真理不在心里就不知罪，真理进到心里这个人就知罪。所以叫我们知罪的是真理，神的光把真理显明出来，真理显明出来，我们就在真理的光中知罪，这是必然的。现在看第三处的经文，二章四节，二章四节，人若说，就是同样的一个格式啊。人若说我认识他，就是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话的。这里又提到谎话虚假，下面又说真理不在他心里了。能这个谎话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就是说一方面认为自己认识神，同时另外一方面不遵守他的道。我认识神，却不听神的话，却不遵守他的道，这是说谎话，真理不在他心里了。是一个真真正正认识神的人，是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我们看见一个人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知道他真的认识神，不然我们不能够得到结论说他真的认识神。我们看第四处的经文，二章二十六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这里又提到引诱。那么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内容要点呢？就是上面的话，第24节到25节的话，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就是从耶稣基督所听见的，他是真理的开头。说你们要把从主耶稣听见的长存在心里，如果这样做，你们就一定住在子里面，就是住在基督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住在子里面就住在父里面，住在父里面的人必住在子里面。我们是借着子而认识父，我们借着子而到父那里去，我们借着在子里面而在父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在神里面分不开的。一个人不能说我单单要神不要耶稣，那样的话他得不到神。有的人事实上是这样，我信上帝不信耶稣，有这样的人。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要耶稣，他也得不到神，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到父那里去的唯一的桥梁，唯一的通道。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章51节最后那一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是什么意思？怎么会神的使者就天使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话好像不通，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话，那我们就明白了，主这个话是指着当日雅各，旧约的雅各，他因为逃难出去到了旷野的地方，他梦见一个通天的梯子，是从他的地方可以到神那里，有神的使者在那个梯子上上去下来，先说上去后说下来，就表示神的使者已经与雅各同在。所以那个梯子就是主耶稣所指的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梯子是什么？就是人子，神的使者是表示神人有交通了。神人的交通是怎么样得到的呢？是借着这个天梯，通天的梯子而得到。而这个通天的梯子是什么？主耶稣说人子就是他自己。所以主耶稣是神人中间唯一的通道，唯一的桥梁。这是主耶稣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因此在这里使徒约翰说，住在子里面就住在父里面，如果没有子就没有父，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23节也是这样说，上一节，但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是救恩的绝对绝对要了解的一件事情，一个基本的要道。
当我们和父这样的联系的时候，结果是什么？25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们得到了主，我们又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得到了父，又住在父的里面，我们和圣子圣父都有交通，结果就是永生。讲完了这个道理以后，26节，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我将这些基本的道理讲给你们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就是你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的话就是说，他们否定主耶稣，他们否认主耶稣。我们去看这个背景的时候，历史的背景已经提过了，这个密知主义、智慧主义，他们认为呢，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因为神是属灵的，耶稣是个人，所以人不可能做神的儿子啊。所以耶稣不过是个人，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就落到他的身上，道就是那个与神同在同等的道就降临在他身上，和圣灵一起降临在他身上，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说成了神的儿子。但是他钉十字架以前，那个道就离开了他，他又变成一个平常的人，所以他钉十字架是一个平常人的身份死的，所以他不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这是引诱人的异端。所以他说，亲爱的孩子们啊，要认清楚，不要被人欺哄，不要被蒙蔽。第四章20节，这是最后一次说属灵的谎话。4章20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口里说爱神，事实上恨人，这是说谎话的。所以这六处的经文都是提到这个属灵的虚假、属灵的蒙蔽、欺骗，要小心这些虚假的事。像这么来到第3章18节到19节，3章18、19，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这个慈爱的呼声的内容就是要真实的相爱，不是单单口里说相爱，乃是在事实上相爱。在这里提到在行为和诚实上，诚实是指内心诚实，行为是一个事实的表现。内心诚实又在外面有事实表现出来，这就是行为和诚实。当我们这样去爱人的时候，19节说，从此，也就是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真理两个字在这里有双关的意思，一个意思是平常说的真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事实。在英文也是这样哈，好像说我讲给你的是事实，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 我把这个实情实况告诉你。那么这个在这个场合里面，但是 truth 在其他的地方是真理的意思，所以这个字是双关的。在这里约翰所说的就是这个双关，我们如果实际的去爱人，我们就是属真理的，也是属事实的。那么这个是事实的真理，不是理论的真理，不是表面的真理，不是抽象的真理，是个事实的真理。所以这两个意义就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属事实的真理的。
这是在爱上对基督徒的提醒。提醒第九，3:21-22，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哎呀，这里也提到一个非常大的部分，就是向神坦然无惧的那一个平安，那个喜乐，那个满足，那是个大的福气，大的福气。什么人得到这个福气呢？就是如果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有这个福气。那么这里所说的我们的良心呢，对我们的责备，约翰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的良心责备有两种的情况。我们从上面一节连下来看，从上面一节来看20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然后再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这两节是提到两种的良心的责备。第一种良心的责备呢，是良心受了社会风俗习惯的影响而有错误的一个判断。良心的本质是要辨别是非，但是这个良心的辨别是非的作用可能受后天的蒙蔽，就是后天的社会的潮流了、风尚了、观念了、习俗了这种的影响蒙蔽，而有了错误的判断。它的作用是要分辨是非，但是它可能做了错误的标准，而有错误的选择。我举例子来讲，从前的中国，在古代。这个母亲呢一定要给女儿把脚包起来，很痛苦的事，但是母亲一定要这样做。为了什么？为了爱这个女儿。因为当时的风气，如果一个女儿一个女子不包脚呢，她嫁不出去，没有人肯给她结婚的。所以这个母亲呢就忍痛要把女儿的脚包得小小的，这是出于爱的女儿的心。说如果她不这样做，她心里不平安，她觉得对不起女儿，良心不安。但是那个良心不是正确的良心啊，那是受了后天的这个社会风气习俗的影响而有的一个标准。那么现在在第20节说，如果我们的良心是这样的责备我们了，那我们要知道神比我们的良心更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那么我们可以用神的标准来超越我们这样受限制受蒙蔽的良心的判断，而进到神的真理的那个层面上。我们可因为神的话，因为神的光照而良心平安。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不应该这样伤害女儿。一了解了，那就以神的话为标准，就不再给女儿包脚了。所以基督教传到中国，最早的一件要改俗的事，要改变习俗的事，就是天主恢复了自然的这个脚。这是神的真理的亮光起的作用，那是神的心在神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比我们的良心更大。所以我们根据神的话来做是非的判断，这个辨别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错了。 所以第一种的良心是受了习俗影响蒙蔽的良心，会有错。第二种的良心就是在神的真理光照之下而看见真相的那个良心。在如果这一个第二种意义的良心不责备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个人有福了，这个人有福了，他用内心的平安喜乐满足。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良心无可指责，他的祷告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能力，这样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如果我们讨神的喜悦，神也讨我们的喜悦。当然神讨我们的喜悦这个话说得太重哈，是不适当。神怎么讨我们的喜悦，我们是小的，神是伟大的。不过呢，那个意思这样，是一个相互的关系。神讲过同样意义的话啊，那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这是在旧约里的话。凡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那么用个人的这个感受来说，神怎么可以尊重一个人，好像这个人了不起了。但是那就是神的话，那就是神的话。我们尊重神，神就尊重我们。我们讨神的喜悦，神就愿意我们从他得喜悦。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所以一个良心无愧的人呢，是一个大大有福气的人，他的祷告神特别的垂听。我们再看下面第十点的四章一节到三节，四章一节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在这里又是一个慈爱的呼声，亲爱的弟兄啊，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真理的灵和邪灵的分辨，不是说神的灵和这个敌基督的灵的分辨，也可以说是真理的灵和谬王的灵的分辨。这个谬王的灵这个字句是在第六节末了一句，第六节末了一句，真理的灵和谬王的灵，那就是错误的灵。神的灵，邪灵，神的灵，撒旦的灵，神的灵就是真理的灵和谬王的灵，这是对立的，对立的。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这个慈爱的呼声里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分辨圣灵的工作和敌基督的灵的工作，就是撒旦的灵的工作，邪灵的工作，我们要分得清清楚楚。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灵的分辨，不是指着一个人被鬼附的时候来分辨他是不是被鬼附，那是另外一件事。这里说的不是那件事啊，这里说的跟那个情况无关，这里说的是跟信仰有关的一个分辨。所以我们不要用这里所说的这个方法来试验一个人是不是被鬼附。有的人呢就用这个方法，结果这个效果就有问题。有的人看见一个人有不正常的表现，就特殊的表现，就不晓得他是精神失常呢还是被鬼附呢，那所以要加以分辨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说，哎，你回答我，你信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他想借着这个方法来分辨出来， 如果那个人说我不信，那么他的结论就是说这是被鬼附；如果那个人说我信，结论就是不是被鬼附。哎呀，这样的结论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鬼会讲谎话。我们记得主在世的时候，主把一个把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来，那一个人呢，他见到主的时候，鬼还在他里面的时候，那个鬼怎么说呢？他说你是神的圣者，我和你有什么相干的，你为什么来要我受苦？所以他在众人面前就说这是神的圣者，那就是等于为耶稣做见证了，是不是？鬼也承认耶稣是神的圣者。鬼为什么那样说？他是不是目的很好，说我现在说明这是神的圣者，你们都来信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但是鬼不会那样的用意，他是什么用意？你像我们平常的一个神段哈，一个辨别，如果一个人被鬼附着说一件事，我们一定不信那是真的，是吧？鬼说的话还可信吗？鬼一定讲鬼话嘛，谁去信鬼话呢？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翻面的见证啊。如果一个人被鬼附了，他说哎呀，你们都来信耶稣呢，那我们那些听见的人心里想，可这个耶稣不可信的啦，那鬼叫我们信，那怎么还有好意思在里头嘛？一定是要害我们了，那我们一定不要信他。所以他是个反面的见证。所以我们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分辨一个人是不是被鬼附着还是患神经病的，我们不要用这个方法。但是按照一些人的经验，真正赶鬼的经验，确有这一类的一个情况。但是有一个大的分别，这些人呢，他们是经过进食祷告，他们在一起迫切祷告，然后奉主的名问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你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你信不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在那个时候，在那个被鬼附的人有一个很反常的一个表现，大声叫，一个很强烈的反应，是平常想象不到那么强烈的反应，一个抗拒的一个反应，一个惧怕的反应。那个人可以看出来他在惧怕，他在战斗。那么这是一些有经验的人所看见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方法只有一种情况可以用，那就是一定要经过真的祷告的功夫或是进食祷告的功夫，然后神的权柄就管制那个鬼，不让他说，不准他讲谎话。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本性就显出来，是怕基督又是反基督的，怕基督的宝血又是反基督的宝血，所以他有一个愤怒的一个表现，有一个惧怕的表现。这是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说不要用这个方法来试验是鬼附还是神经病。在这个说法之中有一个附带的条件，那就是赶鬼的人一定要经过进食祷告，大有信心让神的那个权柄显露出来，能够控制那个鬼，不准他讲谎话，他就有一个实在的一个表现出来，就能看出来是不是鬼附的。我希望我又说清楚啊，大家有听清楚这个那中间的这个条件啊，问题的所在。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到这个第十一，约翰一书4章4节到6节，小子们啊，一个慈爱的呼声，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 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在这个慈爱的呼声里面的那个内容的要点，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安慰。那在我们里面的就是神，比那在世界上的就是撒旦更大，神比撒旦更大，他是至高的神，撒旦是被打败的仇敌。所以呢，我们不要怕世界，我们要刚强壮胆，勇敢地来见证神，见证基督，来见证神的真理。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会显出来真理和错谬，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安慰。要属神的人知道，神是胜利者，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基督的。第十、十二、四章七节到十节，四章七节到十，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那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呀。哎呀，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呼声。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神所生的，而生我们的神就是爱，他已经把最大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就是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罪得赦免，因为有了这个挽回祭，能够做神的儿女。这样的爱的显明，使我们就学习追求彼此相爱。第十三，我们看四章十一节、十二节。四章十一、十二，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在这个里面有一个进一步的重点，刚才我们看的那个重点已经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在这里呢再一次提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加上了两个新的意义的要点。这两个新的要点是什么呢？第一，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和神之间就有了一个非常一个持久的固定的稳当的关系。住，用这个住就不是偶然在我们里面，那是经常在我们里面一个稳当的一个关系。第二个要点，这样我们爱神的心就得以完全了。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我们对神的爱才完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我们对神的爱就不完全。不错，我们有个爱神的心，但是当我们恨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就不完全。不完全就是有了亏欠，有了缺点，有了不足之处。这是在这里加上的两个要点，我们最后再看。最后一处是第五章二十一节，全书最后的一节。五章二十一节，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原地偶像。这是本书的一个结束。哎，这个结束 很特别哈，就好像是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这封书信按形式上来看不是书信的形式，但是它的内容呢是书信的内容，因为收信人很明确，他所讲到的事情也是和收信人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都是信的特点啊。我写信给一个人，我说的话一定跟他有关系。那么这个形式为什么会如此呢？有人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约翰一书啊，原来还有更多的篇幅，但是后来在这个环境的变迁之中啊，就发生了一些情况，就让这个书信的只保留这一部分下来，其他的部分呢就失去了，所以有这样一个突然的一个结束。我想这个解释是很合理的哈，因为平常写信不会这样的做结束，好像是一个 abrupt ending 哈，是不自然的。所以呢还有其他的部分那些流失了，所以这封信是残缺不全的一封信，但是最重要的已经被保留下来。那么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约翰把我们和神的关系讲得这么清楚这么全备以后，他做一个最后的提醒，说弟兄姊妹呐，小子亲爱的孩子们呐，你们不要有偶像的敬拜，你们要逃避偶像，换句话说，你们要保持和这位真神的关系，这位真神以外是偶像，是虚假的。所以在前面的两节说，第二十节，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将智慧赐给我们，是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这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哎呀，这面对这么大的部分，这么基本的真理，亲爱的孩子们呢，小心啊，千万不要失掉对真神的这个认识和关系，不要被人诱惑去拜偶像，有了虚假的这个敬拜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语重心长的一个结束，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束。这里说的偶像是有形的偶像呢，还是无形的偶像呢？我们把全书的内容这样的思考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这里说的不是外面的偶像，乃是属灵的偶像，就是说只有真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除了这位真神以外，我们不要让任何的事物来代替真神做我们崇拜的对象，得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给神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和利益值得我们去崇拜，过于崇拜神，我们唯一的崇拜的对象是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束。好，那我们就看完了第一个题目。